这个圣经有很多很多种的查法啊，我们希望做的，至少我自己，我的，你可以说是一个负担，一个感动吧啊，因为现在虽然这个市面上也好啊，很多的教材啊，中国人、美国人有一套一套的东西，可是往往还是会顾此失彼啊，弟兄姐妹可以受了很多的培训，到了实行上呢，还是会错失一些最重要的东西。所以啊，我觉得是可能掌握一个出发点，这个出发点呢，它里面是什么都有的，你先把这些事情记好了，然后你再到其他的地方去了，你总是会回到这个，好像我们小时候玩这个官兵捉强盗，有个电是不是要去摸啊，你总是回到这里充电，那耶稣的登山宝训可能就是最好最好的一个地方了啊。那这里面有好多好多种的读法啊，我们光读完了第五章，我问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问题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就是照说就这么重要的一个教训里面一定会提到一个字啊，可是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出现过，你们猜猜是哪一个字？
你说马太福音，
马太福音就是从这个对，从八福一直到我们查的这个第五章的结尾，对不对啊？那有没有讲罪这个字啊？没有。还有没有哪一个字是没有的？因为这个肯定跟我们的信仰的基础有很大的关系，但是居然有一个字我们最挂在嘴边的，
爱
是讲了，要爱你的邻舍啊，对不对？那个是讲爱仇敌，我们这就一个字，最基础的字，对，但现在没讲过，没提过一个字叫做信呢，奇怪啊！我们都叫人家信耶稣，信耶稣，是不是？神的话你要信，到现在为止，耶稣根本就没提这个字儿，那是怎么回事？他为什么没提呢？他什么时候才提的？
给那些人治病的时候，好像老提。
哎，我知道，就是从这个教训里面，
从教训
往后你会再看见他治病的时候会讲到信心这些那些。对对对，他教训的时候，他为什么就不提这个这么重要的观念，对不对？
因为他们这些人本来信的啊，信那些旧约的，而且给他们讲是在旧约的基础上要教。
待会儿，你先别这个呵呵自己替他解释，先注意这个现象，你先把这个现象观察住，他什么时候开始讲信，什么时候把这个字提出来，第几章才提出来啊？第六章提了没有啊？
这个应该是外邦人向他来求，是
吧？实际上他五六七，当然往后这个什么治病啊，他都提了。但是你知道这个登山宝训里面只提了一次这个信，其他全部没有提。你照说我们要教导人家，就要教人家要有信心啊，对不对？你是要拿出你的信心来啊，操练你的信心。你看耶稣他不走这个路数的，他只讲了一句话，就是六章三十节嘛，是几节的？他怎么说呢？你们这小信的人。所以你看丁兴讲这个也不成立了，他不是说他们已经信了，所以已经有信心了，所以不用讲。这不，主耶稣把这整群的人，包括这些门徒，天国都已经是他们的，就告诉他们是小信的人。哎，他又不讲信心，那怎么样从小信的人变成大信的人呢？他所说的信，以及这个信与门徒以及与天国的关系，好像在主耶稣是不一样的，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。嗯，这个就值得去看一看了啊。好，先把这个存在心里面啊，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，对不对？你说他没，好像没怎么提罪这个事情，可是什么恶人呐、歹人呐、这个东西，是不是作恶的？他都讲了。这还是跟我们平常的思想比较接近的，怎么完全不说信？那他如果不说信，他又说我们是小信，显然他讲的一切事情是要我们能够更有信心，对不对？他怎么培养我们的信心？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称我们为小信的人？他到底给了我们一些什么东西啊？那这个可能就跟他的这个句法有关系了啊。丁老师，我们这个因为所以这是叫什么词啊？连接词，对不对？哎，这里面非常非常多的连接词啊，几句话就是一个因为，要么就是一个所以，到底是所以才有因为，还是因为才有所以？你读着读着你就糊涂了。 可是我们读第五章的时候，如果返回去读啊，所以我们说嘛，这个圣经有好多种读法。我们在查这个第五章的时候，一直讲啊，好像它有一些隐藏的东西是慢慢慢慢把你弄出来的。比如我们花了一些时间讲说，哎，他来要成全，什么叫做成全？他不马上给你解释的，你要慢慢读，慢慢读，你要去想，你要记得，那你也许可以摸索到一点。那到目前为止，他这个话有好多种的说法。光是第五章里面看见，他有一个叫做什么，有听见吩咐古人的话，还有一个是什么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对不对？哎啊，我们上次也说了，有这个你们在天上的，还有你们是世上的，是不是？他有什么呢？啊，还有一句话我们没有去说，但是往后这句话会越来越重要。他说：“你们的义，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就不能进天国。”这都是一样的东西，他在那有好几个形容的办法，对不对？你要是再分析下去，再分析下去，那你就跟做这个，真的跟做生物实验、生化实验差不多。因为什么叫做活的？活的东西就是它四通八达的，碰我的左手，我的右手有感觉；你扯我的头发，我的心里就知道，对不对？不管你从哪边进来，它都是，就我们中国话讲说"牵一发而动全身"的。这里面有好多好多的角度去看，那其中有一个角度就是说，你可以把它反过来读，这样就比较简单了。比如说我们现在第五章读过了，我们再很快的回头一下，他讲了半天，他所说的我们在世上的盐啊、光啊，他到底要我们干什么？他要我们什么？五章四十八节他说什么？
要完全。
他要把我们成全到一个什么地步呢？完全。那什么是完全呢？哎，他这里说是像天父一样，啊，他不是说像神一样，他说像天父一样，因为没有这个父子的关系，你是不可能像他的，对不对？那你说这个话对不对？对呀，因为人起初是照着谁的形象样式造的？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。既然神仍然是完全的，人不完全那就不对，是不是？基督下来要成全，成全什么？把我们成全到神起初创造人的那个样子。但是什么叫做完全，就不能够随便用自己的话来讲。你反过来说的话，他就说你要爱那个恨你的人，是不是？爱你的仇敌，你不能只爱你的朋友，只爱你的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天父是这样，所以你这样。你这样读就比较简单了。你如果从前面读说有人打你的右脸，左脸给他打，那你就觉得说这个很奇怪。可是你如果返回来读，你说有一个神的完全，有一个神的爱，哦，那就比较清楚了。神是不是不分好歹，所以他就爱大家？不是，他怎么说的？叫日头也照好人，也照歹人。他知道不知道哪个人是好人？当然知道。他不是因为你是好人所以照你，你是歹人我就不照你。这个叫完全。所以你这样返回去读的话，就比较清楚了。这个最后一个完全的标准，就是我们上次提出来的所谓爱的标准啊。再往前呢啊，当你遇见不顺的时候啊，再往前呢，我们上次说了是你的舌头，这个都叫做完全完全完全，他要成全这些事情。那像这个看见妇女就动一念一样的，你想神创造我们，他会看见一个妇女动一念吗？不会的。那他如果不动一念，他动什么呢？他怜悯他们，他恩待他们，是不是？他为什么听哈拿的祷告？难道是他动一念吗？就别开玩笑了，连这样想法，连这样讲法都是亵渎神。但是我们可以像他一样，你这样回头念就比较明白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那我们现在看到进到第六章，我们第六章试着回头读读，因为这样比较轻省。你会发现耶稣讲道怎么讲啊？我们光觉得哎呀，他讲道好像跟所有的人讲道都不一样。你几乎可以用这个中国人形容这个孔老夫子的话说，循循善诱之。其实我读了半天论语，我没有看见孔老夫子怎么循循善诱，我看他骂人蛮凶的。耶稣他是循循善诱，为什么？他先给你讲一些边际的事情，然后他总有一句中心的话。你看啊，我们从后面来，第三十四节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。他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呢？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你有没有难处？你有。可是你这一天的难处你应该怎么样？一天当。 前面的话呢是针对这一个陈述来的，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。这个话讲得很好听，可是要是不加最后一句就不行了，对不对？你在说梦啊。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不要为明天忧虑。然后呢，一天的忧虑一天的。他这里所说的忧虑是什么，你再往前看第32节最后一句话是什么，你们的天父是什么，知道的。因为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，所以他告诉你还需不需要去求啊，吃什么穿什么不需要去求了。根源在于你们的天父知道你所要的一切，这个是除非他告诉我们，没有人能够有把握的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看这个世界上的饥荒，看到我自己遭遇的困难，我的天父到底知道不知道？他如果知道，他为什么不做？我们就卡住了。但是主耶稣给我们一个斩钉截铁的话，他不单说是神知道，他说你们的天父知道不知道？知道。站在这一个基础上，他告诉你求什么不求什么，先求什么，有哪些东西是不要求，只要求什么就可以了。你们天父知道什么，他等候我们干什么，去求他的国他的义。好了，那这再回到我们开始讲的，哎，他没讲信心，他在讲什么？他讲的是什么？他对于这些，他把我们叫做小信的人。一个小信的人是什么样的人？你不知道你的天父知道，天父已经知道了，你还当他不知道。那个叫做小信的人，为明天忧虑的叫做小信的人。对，他怎么样改变我们这个小信的状况？他是要我们操练信心吗？他是要我们每天祷告吗？他到底做了什么？其实他是把那个真情告诉你了，把真理告诉你了。对我们来讲，我们可以就是一个对神的知识。那这个话好像听起来非常的不属灵，可是真的是对的啊。我喜欢用一个例子，就是这个建华刚从中国回来，他说哦，现在飞机可以从旧金山直飞杭州，挺好啊。那旧金山飞杭州往东边飞，往西边飞，可不可以往北飞？
不走往那个北京，
但是可以走，就是他如果真要走的话，他是可以走，对吧？那你坐在飞机上，你要是没有这个知识，拿一个指南针，哎，问题了，出问题，他现在往北飞了，你就睡不着了。你再有信心你也睡不着，可是你要有一个知识，说哎，这个北极航道其实蛮好，你有了这个知识你就有信心。你没有这个知识，你甚至不知道地球是圆的，那你就糟糕了。你从纽约飞中国你就睡不着觉了，你不知道它怎么走的。一样的，信心的根基在耶稣的登山宝训上是什么？知识。这些知道跟罗马书里面所讲的知道一样不一样？罗马书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。那个知道是我们信心的第一个根基，那个知道够不够把你从一个小信的人变成一个大信的人？不可能的。你那个知道不够用，你光知道说神应该是会照顾我们的，可是你不明白神到底知道不知道我明天肚子饿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是谁告诉我们的？耶稣把那些我们本性里对神还不知道的知道，他告诉了我们。当他告诉我们，你把这个话接受下来的时候，你就会怎么样？你就会有信心。这个信心真正的根基是对神的认识。你也可以说是这个信心的根基是信心，因为他说的话你不信，你还是小心的。他说你们的天赋是知道，你还在那求啊求啊求啊，那你给自己找麻烦。你要求你就求吧，可是你这样永远是一个小心的人。你再操练，你再早上几点钟起来，你再进食祷告都一样，你仍然是一个小心的人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对于神你不认识了。因为看见这是我们现在的问题，其实他讲得很清楚。你如果这样回头数，他到底讲了哪几件事情，就是那个核心的事情其实没有几样，其他的都是他从外围循循善诱一点一点给你讲过来。你们看野地里的花，你们看空中飞鸟，对不对？这都是在讲什么？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， 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，何况你们呢？你们比许多的麻雀还贵重。这个是他告诉我们，天父不但知道我们在天父的心里面有多么重要，这是他要我们知道的，对不对？那一再重复的话一定是重要，你们的天父，你们的天父，你们的天父，他就是你爹，拜托拜托。你看我这个女儿开学了，讲的都好好的，你从家里面开车开到 Sam 后面去，坐 Light Rail 去，到时候 Daddy I'm late。 他不会认为我不会送他的。我昨天我都开到 Medical Center， 我开到 John Freeman 那边了，我说你走进去好不好，我还要回去送妈妈， Mommy's going to be late。 Mommy's always late。 这个叫什么？ Daddy 不定罪的。你们的天父，你们的天父，你们的天父，这是他告诉我们的。你看看我们这个，假如把这个叫做金玉良言里面的金玉啊，你看到底有几个？其实没很多的。回头数，每一天你会不会有难处啊？有。那每一天的难处你要不要担？要。但是够不够？够。这是谁量给你的？应该晓得了，天父量给你的，别怕。你们的天父知道不知道我们所需用一切的东西？知道。要记好，我们的天父要我们干什么？先求他的国，他的义。什么是他的义？到现在都还没解释。还有呢，你再往前看，你看前面就比较是这个他从远处长讲过来的，什么飞鸟啊，衣裳啊，野地里的花啊，这个都是他在要讲到这个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这一点，对不对？那再往前呢，就是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？我们在天父的心里是贵重的，这个和天父知道了两个不太一样啊。一个是讲到天父对我们的照顾，一个是讲到我们在天父中心里的一个地位。所以其他的话只是他在要讲到这个重点来，是不是？再往前看，比较突出的24节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什么主。嗯，这个字是不是第一次出现在这段话里面？还有哪个字是第一次出现的？侍奉。记得前面我们所讲的有两方面的事情，他让我们知道，一个是你们在天上的，一个是你们是世上的。这个我们在天上的，我们在世上，我们是世上的，有一个不变的身份，我们有一个不变的与天父的关系，是什么？侍奉我们的主。他是我们的主，在天上是我们的主，在地上就开始是我们的主，我们在地上就开始侍奉他，我们在天上也要侍奉他。侍奉他，如果再往后看，头一件事情你得学会什么？你不能替上帝担心，你不能认为神不知道，你不能认为你在神的眼中不宝贵，你一天负责一天的责任就好了。所以我们刚才不是在谈吗？一个做仆人的人不能去看这些来聚会的、来听福音的人到底是来吃饭的、来占便宜的、来聊天，你不能去看的，那不是我们的事。我们只负责把我们的事情做好。请来的什么样的人都有，主耶稣亲自讲的，瘸腿的、瞎眼的、不穿礼服的，什么都来了，那你不要去管他。可是我们需要把喜言摆好，对不对？这个侍奉主，你第一件事情你要知道他是你的主啊，对这个主有一定的认识，那个认识就是他所说的是何等的贵重，你们所需用的一切他是知道的。你有了这个知识，你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有信心的人。这个事情在你心里面不清楚，你不是一个有信心的人，你会花很多的时间在那祷告啊、求啊，要主跟你讲他的意思啊。不不不，这方面的东西你要做一个仆人，你要侍奉主的话，那是很清楚的。只是还有一件事情，你要侍奉神，当我们在世上要做盐做光的时候呢，有一件事情你们不能，所谓你们不能就是什么？你们不能一定有两个可能，一个是不允许你们这样做，还有一个是什么？不可能这样做，对不对？你觉得这里面所讲的是哪一项？不可能，根本就不可能。所以不要骗自己， 尤其年轻的弟兄姐妹他们在找配偶的时候，我常常跟他们讲这件事情，这是真的是很真的。你不可能，我们彼此看，你不可能看说啊，这个弟兄好爱主，那个姐妹好爱主，你肯定看错。你要看他怎么样，爱不爱世界，你看他侍奉不侍奉马门，对不对？那个才准。其他他要什么，你看不准的，因为不可能。这个是一个很突然出现一句非常非常严肃的话，这个和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个灯台啊、盐啊、山上的城啊有没有关系啊？有关系。一个人怎么样能够向天父完全，那光做他的儿女还不行呢，还要做一个什么侍奉他的人。前面还有两句话，这个很奇怪的，你的眼睛若昏花，全身就黑暗，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，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？这讲什么东西啊？看不清，什么东西看不清？这句话到底有多重要？我每次读就觉得怎么这么叫这么突兀？眼睛看什么地方？那什么叫做
眼睛睁得小？就是眼睛睁着眼睛。
什么叫做眼睛是身上的灯？是这个女孩眼睛很亮，是不是？是这意思吗？还是怎么样？她这个所谓的身上是什么？这个灯是照哪里的？它是什么意思？
灯是照心。
哎。后面你怎么知道灯是照心里？他后面不是解释了吗？里头的光，所谓眼睛是身上的灯，身上的光是照哪里的？照你里头的。什么叫做里头的光？怎么样可以？你眼睛也没装电池，而且眼睛是明明是往外开的，那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做里头的光若黑暗的？或者我们加一个动词可能比较清楚，你照里头的那个光若是不照了，没光了，那你里头就会有一个非常大的黑暗，对不对？那这样的人是谁呢？是门徒，是信徒，是跟随主的人哦，不是不信主的人哦。我们常常忘记这整段的话是跟门徒讲的，不是讲给那个不跟从他的人听的，这是有关于我们一再的说的怎么样成为世上的盐、世上的光、山上的城、灯台上的灯，对不对？那这时候你要注意了，一个跟随主的人他可以突然他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黑暗，那是因为什么东西做错了？眼睛。哎，他这个眼睛要你看哪里呢？他前面说什么？
眼睛要看
积
攒在地上的财。
哎，19节20节又来了，两个地方，一个是什么？地上的，还有一个是什么？天上。他不是说你不要积攒，那这个积攒不积攒呢，其实也不是他的重点。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那财宝跟心和眼睛有什么关系呢？你眼睛往哪儿看，那个东西照到你的里边。你眼睛所看的，我们开头时不是讲了吗？撒旦领耶稣上山，上了一座世上最高的山，叫他往哪里看啊？往底下看，看见了什么？万国和万国的荣华。你如果这样看的话，你里面是黑暗的还是光明的？当然是黑暗的。耶稣离百姓上了一座小丘，最小的丘根本不算山，虽然圣经说是山，领他们往哪看呢？往天上看。你要持续往天上看，你里面就会亮。你在地上怎么积财，你可以把这个形容到天上去，可是它重点不是在于积攒不积攒。为什么底下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？什么东西会吸引你的眼目到地上来？还是撒旦那个老东西嘛，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，地上的财宝、马门、财力，就是这些东西，对不对？至于什么有虫子咬啊，会锈坏啊，贼挖窟窿来偷啊，那当然是讲得非常好。可是他为什么要讲这个？是后边的这些话告诉你，要侍奉神，你一定要注意的眼睛看哪里，你不能分神的。你看像我们上节他就说，你不要 text and drive， you text, you drive, you crash。 因为你就眼睛看哪里，你就一定的结果一样的东西。只是我们不但眼睛要看对， 你当你这样看的时候，不是一个励志去看，而是什么？让天上的光，让神的心意照到我们里面去。这个是注意的。你如果带领弟兄姐妹，大家明白这件事情，你根本不需要别人来辅导你，不需要别人把很多很简单的道理讲给你听，你也不会去问一些很奇怪的问题。好了，那你看到现在其实没讲几件事情，再往前是什么？从这个六章十六节到十八节，这是什么？他讲的是禁食，可是这禁食里面这个金玉良言的金玉其实是什么？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对不对？哎，禁食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你知道他说你们禁食的时候，就表示我们要不要禁食？其实要禁食，应该禁食，但是禁食到底是什么？你如果不知道为什么要禁食，光在那禁食，对吧？甚至你做到他这里所讲的一切，
禁食都觉得禁食挺好，禁食反正不是真的味道。
是真的，但是到底禁食是干什么？
禁食是被祷告的吧？就为什么圣像神求的时候？
我们需要有个习惯啊，就是进到圣经去找答案，不要急着去解释它。你看看这个禁食底下讲什么，上面讲什么，你大概就知道禁食是干什么。禁食底下讲侍奉，怎么讲财力，讲马门。禁食前面讲什么？过犯饶恕，试探凶恶，你就知道了禁食是干什么。征战，肯定了，要不然他不摆在这个地方，他为什么摆到前面去讲？他就在这个地方讲禁食。禁食是什么东西不吃啊？人的哪一部分不吃？身子嘛。他说你们的眼睛是身上的光，一样凡是从这个世界来的，肉体的软弱，这一切的东西，你要是说发现走不动了，那你要干什么？禁食。
他们在美国教会的，或者就是那些有的黑教，他们经常禁食。他在教会里每个道中他都做事
工。但是我们一定要小心啊，我们一定要小心。他这个讲得很清楚啊，你禁食的时候跟祷告的时候一样，他不单是梳梳头洗脸了，他不要你去张扬的。你如果不知道禁食是干什么，就跟曾经有一阵子国内的这个家庭教会，他们就在被抓，跟台湾的民进党一样，你不抓不能做官。你现在民进党上台，全部都是抓过的，抓过的跟没抓过的分两种，禁食的跟不禁食的分两种，是不是？被关的跟没被关的分两种。为了这些缘故的话，其实往往你越做越糟糕。禁食是你的父在暗中查看，对不对？固然这里所说的禁食啊，还是用了复数的，但是到了十八节，你看，不要叫人看出什么你禁食来，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谁。你想想看，我们讲了这么多的你们你们你们，他突然出现一个你，就这一句话，有没有特别的目的？有，除了禁食讲祷告，这两个都是单数的你，这是你自己要知道的事情。到了那个时候你要知道，可是你如果不是一个侍奉主的人，你不晓得禁食是干什么。禁食肯定跟征战有关系。再说一遍啊，神的旨意，试探凶恶，马门财力，另外一方面要做你的主。禁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征战的环节，可是主耶稣就没给你讲出来，因为这种事情是什么？经历，不是给你讲道理，你也不需要去学一个样子。所以我的确是认识有的传道人，他禁食他都告诉大家他禁食。你为什么要跟我们讲你禁食？是表示你虔诚吗？其实实在是没什么好讲。而且很多时候是像主耶稣讲说，忙的都顾不得吃饭了，那个算不算禁食啊？这算禁食。禁食就是不吃的意思，只是有时候你不晓得你在禁食，你真的是也没有胃口吃饭，也没心情吃饭，那你就不吃饭，好不好？你为什么会这样？你可能在祷告，你可能在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征战里面，在服侍里面，你自己会晓得的。